我今天早晨过来的时候，我发现这个三五上面的几个教会，他们停车场都是满的，他8点钟就开始礼拜。那礼拜，你看他每个停车场都是很满。那我们为这些弟兄姐妹，在主日，他们仍然敬拜来感谢主啊！基督徒跟这个世界的人就是不一样。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不是我们自己能掌管的。你可以保养、顾惜你的生命，但是你根本不能控制你的生命。生命是属于创造主，属于永生的神。我们生命在他手中。上帝为大海设立疆界，也为每个人的生命设立了疆界。所以我们需要隐藏在基督的里头。上个礼拜天，弟兄姐妹能背诵那个诗篇91篇吗？那是很美的一段一篇诗，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，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。我要对耶和华说，我要这样，我要论到耶和华说，你是我的避难所，你是我的山寨，你是我的神，我是我所依靠的。所以你把上帝的话放在你的心中，你是有遮盖的，你是有翅膀的遮盖你，你是属于上帝的儿女。你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，那后面有追兵，可是上帝的云柱和火柱在看顾和保守他们。没有上帝的许可，没有人可以毁坏你的生命。在上帝面前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。那瘟疫虽然流行，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结束。万有在上帝的殿面当中，我们学会保护自己，我们要加强防护措施，但是我们不需要惊慌。我们却在神的，在主的面前，也把你信心的锚抛在基督的里头，他是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。我们在主面前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。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回到8福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要回到马太福音第五章。这五章是来讲，今天我们特别是讲其中的一幅是关于平安的问题。那马太福音第五章这个8福，每个人都在求福，到底是什么福？上帝告诉我们，上帝要祝福你，那真正的福是什么？那这儿有一共是8个福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但是我们讲过，今天我讲第7福，世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成为神的儿子。这个8福哈，是上帝国度子民的生活特征，是上帝国度子民你应有的特征。人们知道你是上帝国度子民呢，你看他身上有没有这样的特征，有没有这样的特点？你是一群蒙福的人，上帝定义要祝福你。那上帝说，我告诉你，这是一个蒙福的途径。这是个8福，就像8个阶梯一样，像楼梯有八个阶梯，一个比一个高，一个比一个高。在8福中间，第一个是最容易走的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。这个虚心比较容易，为什么呢？如果你站在人面前，你很难虚心，你就发现你身上一定有个东西地方是没有的。但你站在上帝的面前，你马上就虚心了，突然意识到自己很贫穷，我一无所有，微不足道，太微小了。尤其在这个病毒流行的时候，突然发现我们太渺小，太脆弱了。所以在上帝的面前，我们很容易认识到我们是一群贫穷的人，我是一个贫穷的人，没有什么值得狂妄的。所以第一个台阶比较好，容易上到第8个台阶，到第7个台阶就比较难了。怎么难呢？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。 Peacemaker， 你不但自己有 peace， 你里面有平安，还把平安带给你周围的人，把和好带给你周围的人，这是相当大的挑战。在这个世界，弟兄姐妹，你发现很，你周围不少的人，你常常遇到这种人，他们不是 peacemaker， 他们是 troublemaker，就给人带来很多痛苦的人，他们挑起纷争，传播怨恨，制造强援，加深人的痛苦。我们周围有这种人呢，所以在这个世界上，如果每个人都是 peacemaker， 就使人和睦的人，你家庭不一样，你的公司不一样，你教会也不一样，整个社会就不一样。可是这个世界当中，好多人都是 troublemaker。不但自己痛苦，引起他人的痛苦，痛苦就像传染病一样，就像这个病毒一样，你苦了，让别人在你身边也是苦不堪言。我们周围有这样的人呢，所以耶稣说，你要成为使人和睦的人，你就有福了。你不是要有福吗？没有平安哪有福啊？在这个世界，你有再高的名，你有再多的钱，有再豪华的车，再大的房， 再有出息的儿女，如果你没有平安，这些福都是 nothing， 什么都不是。所以耶稣讲福中第一，这一幅会讲到平安的问题。你有平安吗？你真的有福吗？你不但有福，你还能把上帝的平安带给你周围的人吗？有没有啊？如果你是丈夫的，你能把你的平安带给你的家人吗？如果你是小组长，能把平安带给你小组的弟兄姐妹吗？如果你是公司里的头，你能把你的平安带给你公司里面周围的人吗？所以上帝说，你要成为一个使他人和睦的人，你就是个有福的人。这样的人要成为上帝的儿子。那今天我们也讲这样的一个信息。那弟兄姐妹知道，在这个世界啊，平安是人人渴求的一样东西。这个世界是充满了冲突，你不需要看报纸你都想象得出来，打开电视，打开网络，到处都是有冲突。我们讨厌冲突，我们讨厌纷争，我们讨厌分裂。有的时候你的家里面充满了分裂，你都不想进去，对不对？如果教会里面充满了这个纷争，你都不想成为这个教会的一个部分，一个成员，是吧？你的公司里面如果充满着纷争，充满着这种争吵，你都不想在这个地方待下去。人人渴望和平，人人渴望和好，人人渴望平安，但是可求可想，可求不可与。有的时候生活中就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平安，这是我们的问题。在这个世界你知道，弟兄姐妹你知道，战争是一种常态，和平是战争打累了之后一个短暂的一个休息。世界上有暂时的和平，没有永久的和平。这个世界没有 peace， 人人渴望 peace。 你知道有很多了不起的人在为世界的和平在努力，可是这个世界没有真正的和平。你如果你到 DC 去的话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这样好多人到 DC 去啊， DC 有很多战争和平纪念碑，你们见过吗？二战的有见过有没有？二战的，韩战的有没有？越战的有没有？好多的这个战后这个 和平纪念碑。所谓的纪念碑是什么？就一场战争打过之后，我们立块碑，我们和平了，我们纪念一下和平纪念碑。可是纪念碑记好了之后呢，又开始一场战争，对不对？战争打好了之后呢，又来这个和平纪念碑。所以和平纪念碑一件一多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个世界没有真正的和平。你知道爱因斯坦有一次他看到这个原子弹爆炸之后，看到这个原子击破原子释放能量之后，他说，哇，这个原子这个弹释放的能量改变了一切。有记者来采访他，他说原子弹改变了一切，可是没有改变人心，没有改变人的思维方式。他说如果这个世界照样有和平的话，如果我们人类要生存下去的话，他说必须改变你的心，改变你的思维方式。那个记者看到爱因斯坦脸上有一种悲伤的情绪， 那种情绪，他就问他说，难道你不相信人类有和平吗？你知道他怎么回答吗？他说，只要有人就一定会有战争，只要有人就一定会有战争。你到月球上没有战争，因为月球上没有人，对不对？你到坟墓去，坟墓那儿很安静 peaceful， 但是没有战争。只要有活人的地方一定有征战。为什么会如此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为什么会如此呢？我们人人渴望平安，人人渴望平安，你家庭也渴望平安，教会也渴望平安，这个世界也渴望平安，到处都渴望平安。你看很多了不起的人签订和平协约啊，巴勒斯坦跟犹太人签订合约，签了一个撕毁一个，签了一个撕毁一个。一张纸不能保证你的和平，就像一张结婚纸，一张结婚证书不能保证你这个家庭就有 peace， 就有平安。为什么？圣经告诉你一件事情，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个经文好不好？来，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？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？上帝告诉我们，为什么人类渴望和平却是满了冲突纷争和征战呢？因为人里面是个战场，你的心中是个战场，你里面有各种欲望在打仗，各种欲望在打仗。我想胆固醇低，可是我又想去吃这个红烧肉，这就是你里面有两种欲望在交战。我又想不吵架，可是我又憋不住这口气，所以各种欲望在你的里头形成一个战场。里面的战争，外面当然有战争，所以外面的斗殴、外面的纷争、外面的冲突是里面 那个冲突、那个战争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已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要记得这件事情、这句话：以家庭的冲突是人里面征战的一种表现形式，教会中有冲突是你里面那个冲突一种表现形式。这个世界到处有冲突，没有和平，没有征战，没有平安，是你里面人里面那个战争、那个冲突、那个纷争的一种表现形式。如果你里面不改变，这个世界不会改变的。你里面不改变，家中不会有平安的，教会不会有平安的，世界不会有平安的。有人说把枪给禁了我们就有平安了，你知道第一个杀人犯他是没有枪的。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杀人犯是谁啊？甘有没有枪啊？有没有枪？我在这儿不是讲禁枪不禁枪的问题，我是说没有枪照样可以杀人，对不对？人的里面有征战，是外面才有征战的。是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告诉你什么是真正的平安，到底是什么。在家中人人都渴望平安，那有平安吗？所以主说死人和睦的人有福了。死人和睦就是把平安带给别人的人，在人人之间带来平安的人，那样的人是有福的。但是问题，你知道什么是平安吗？你说平安就是不冲突，就不打仗不吵架，你们家里不打仗不吵架就叫平安，大家同意不同意？同意吧？同意不同意啊？哦，不同意啊。今天早晨来到教会的路上吵架的有没有啊？有没有吵架啊？没有，感谢主啊。有的时候是有的，对不对？在路上的时候两人开始吵了，他俩一放说不要吵了，今天我们去敬拜神了，到教会门口了，别给王牧师看见。那是叫做什么？那叫休战，那不叫和平，回家再说，对不对？那不叫和平，那叫休战。上帝给你的平安不是这个东西，不打了，不吵了，不闹了，不叫了，还是打冷战，那不叫平安。神给你的平安是什么？神给你的平安是这个世界所不能给你的。圣经上讲的平安，在犹太人见面的时候他们会讲，就是 shalom 就是平安的意思， shalom 就是平安。这个 shalom 是什么意思呢？ shalom 这个词我们中文找不到这个字的，我们怎么就翻成一个平安？其实它包括着完整的意思，不是支离破碎的问题，是安全，绝对安全的问题，是兴盛兴旺，是安息，里面得到绝大的安息，是健康，是成全，是和睦，是幸福，是荣耀，叫 shalom。 所以犹太人见面的时候说 shalom， 大家跟你周围人说 shalom， 沙龙叫沙龙，沙龙我们中文翻成沙龙就是 shalom。上帝给你的这个 shalom， 上帝给你是这样的一个平安，不是说不打仗了，不是说不吵架了。好多家庭我知道是不吵架了，为什么呢？早就吵过去了，已经吵了好多年，吵了很多年，不能再吵了，对不对？不能再纷争，不能再斗殴了，无话可说了，那不叫和平，那不叫 peace， 不叫平安。上帝给你的平安是给你带来完整、安全、兴盛、安息、健康、成全、和睦和幸福，这叫做 peace。 每个人都要这个东西，每个人都在渴望这个东西，可是人得不到这个东西。在圣经里头说只有上帝才能把这样的 peace 给你，所以上帝说上帝就是平安。你看这句话是在四世纪第六章二十四节，耶和华沙龙，我们中文翻译耶和华沙龙，就是 Lord is peace， 就是 shalom， peace 就是 shalom 的意思。只有上帝才能把这样的一个 peace 给你，因为他就是 peace， 上帝就是平安的源头。上帝不会痛苦，上帝不会充满着这种纷争，上帝不会充满着挣扎。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之间绝对的完美，绝对的和好，绝对的安息，绝对的荣耀。他说我把这样的 peace 给你，我创造你，我的心意就让你有这样的一个平安。这是上帝创造我们的心意，弟兄姐妹。那好了，但是圣经里说上帝给你的平安不是一种和事佬，无所谓，上帝给你的平安一定跟公义连在一起。他说 righteousness and peace kiss each other， 就上帝给你的平安里头一定有公义，有义在里头，不是乱七八糟的，不是这样的。那上帝呢，他不但有平安，上帝的平安不但跟义在一起，上帝的平安跟恩典也在一起。上帝的平安里面一定是带着恩典在里头， 所以保罗来给人祝福的时候就是说愿恩惠平安，他从来都没有讲愿圣洁和平安，他只是说恩惠和平安，先是 grace and peace， 所以上帝给你的平安带着义在里头，带着恩在里头，人间的平安里头没有义，有的时候也没有恩，所以说这个平安只有从上帝那儿领到你。所以主耶稣你明白了什么叫平安之后，主耶稣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。但是请弟兄姐妹记得一件事情，你自己没有平安，你给家人能带来平安吗？你的小组长，你自己没有平安，能给你小组带来平安吗？你是公司的一个头，你自己没有平安，你的小组、你的公司里面你的员工有平安吗？没有的，你不可能把没有的东西给别人，不可能的。所以主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你自己心中先有 peace， 你里面先有平安，你才能把平安带给别人。所以主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必成为神的儿子。那好了，平安是什么呢？怎么领到你呢？所以第一点大家知道平安是一个礼物，大家一起说平安是礼物，平安是一个礼物。什么平安是礼物？因为是神的平安，你自己得不到的。就耶稣才讲这样的一句话，他耶稣说我留下我的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。现在你明白了，主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。所以平安是一种礼物，从上帝那儿领受来的。弟兄姐妹，这个平安是从神那儿来的，不是川普给你的，不是习近平给你的，不是你老板给你的。真正的平安，上帝的平安，这是从平安的源头上帝那儿领导你的。所以主说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在世上我们寻找我们人的平安。你们有听说过美国很多的富豪开始造那个地下城堡吗？听过吗？他们觉得世界末日快到了，说造个城堡，然后囤积了很多的粮食弹药，准备末日了。那待多久呢？待50年。世上的平安是有的，但是暂时的。上帝说我把我的平安给你，所以上帝给你平安，平安首先是一个礼物，上帝赐给你的。今天这个礼物要领给你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个礼物是什么？让你可以站在上帝的面前，站在永恒上帝的面前，你不胆战不恐惧。人最大的恐惧是你不能见神，你不能见神将来就是下地狱。我们中国人是天不怕地不怕的，我们不知道怕神，我们知道我们怕皇帝怕官员，我们不知道怕神，因为我们不认识神，不知道神的圣洁和威严。你怎么能站在一个永恒上帝的面前呢？耶稣说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，我背负你的罪，你可以站在永恒上帝的面前不恐惧不胆战，因为上帝要爱你。那这个平安是在我们身份上位置上我们可以站在神的面前，但是不仅仅如此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上帝说耶稣说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。我们在这个世界哪有平安呢？真的好多事情让你痛苦，让你恐惧，你的工作，你的家庭，你的健康，这个病毒，你哪有平安呢？耶稣说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。你每天在圣经里面讲了有一个整个宇宙啊，启示录里面讲上帝一个大的宝座，宝座的面前是玻璃海，是玻璃海。玻璃海你没想过吗？海大家见过吗？海上面都是风浪，有风有浪，对不对？我们见过大海，我们见过风浪，但是上帝的面前是玻璃海。所谓玻璃海是告诉你那儿没有风没有浪，上帝的宝座在那儿。那个玻璃海是代表上帝同在的平安，上帝同在的平安，上帝的平安在那儿。那上帝耶稣怎么把你的平安赐给你呢？你在祷告当中的时候，你靠近耶稣的时候，你进入他同在的时候，就像你站在玻璃海一样，站在他同在的里头，没有什么风浪可以伤及你，因为你是在上帝的平安的面前。在这个世界上有狂风，有巨浪，有病毒，有地震，有疾病，我们怎么能享受这种平安？我们现在知道我们跟上帝之间我们有了平安，我可以站在上帝里面坦然无惧。我知道今天晚上我离开这个世界，如果感染病毒，我今天晚上离开这个世界，我知道我站在上帝的面前，我知道我的归处，我的家在哪儿。但不仅仅如此，在我们生活当中遇到这个瘟疫的时候，我怎么让我的心里面充满了平安？ 在祷告当中，你来到那个玻璃海，来到上帝的宝座面前，那个宝座是宇宙的指挥中心。没有这个宇宙的指挥中心告诉你你要离开这个世界，没有人可以夺取你的命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夺取你的病。所以你带着信心的祷告当中亲近这位上帝，这是耶稣说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。不单单如此，圣经上还有一句话让你更头痛了，耶稣就是我们的平安，我们可以在他的里头来享受，因为他是全能者，他是控制风浪的那位主，我们跟着他，因为他是成为我们的平安，我们感谢神，耶稣就是我们的 peace。 So he himself is our peace。 所以当耶稣把他自己给我们，所以耶稣说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，就是把他自己给你。所以当你里面有耶稣，越是靠近耶稣的时候，我知道耶稣掌管风浪，我不能，耶稣掌管风浪。所以这是我们平安的一个秘诀。如果你里头没有耶稣，你天天跑吧，天天逃难，你天天恐惧，让耶稣成为你的平安，因为耶稣是创造万有的主，他是我的生命。但是还有一句话，耶稣这句话就让我们很痛苦，有的时候让我们很难理解了。请大家一起跟我来读，来，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，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，乃是叫地上同道兵。这句话跟前面那句话是不是矛盾啊？有没有矛盾？有没有矛盾？有矛盾的，听起来好像很矛盾。耶稣说你在我里面有平安，在世界上有苦难，在我里面有平安，那这句话我们爱听。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不像世人所赐的，世人赐给你一定平安很快就结束了。那最前面那段话我好爱听，可是这儿呢我们就无法理解了。这儿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，我来不是叫地上有平安，我是来叫地上有刀剑。你说这话耶稣讲什么意思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耶稣给你的平安不是一个和事佬的平安。 为什么说不是和事佬的平安呢？你有没有见过戒道主任呢？大家见过街道主任吗？街道主任，你们家吵架的时候，不要吵，不要吵，不要吵，不要吵，这么好，那和好就行了。他把你的所有的背后的那些根深蒂固的问题，他都看不见，他都看不见，他都看不见，你要在一起就好了。耶稣不是和事佬，耶稣告诉你，我来到这个世界是给你平安的，但同时不要忘记，我来到世上动刀兵的，所谓刀兵，我是带着剑而来的。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医生吗？医生在让你高兴之前是让你不高兴的，对不对？让你平安之前让你痛苦的，他发现你这儿有个病灶，先把这个病灶给隔掉，你才有真正的平安。你看圣经里怎么说，圣经上说人心，我前面是讲为什么这个世界没有平安，因为人里面有各种征战，私欲的征战，那是雅各说的。可是耶利米说，耶利米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里面有太多的毛病，太多的问题，比动物要复杂多了。动物说我要吃你，他绝对不会甜言蜜语的，一口就把你吞下去了，对不对？可是人要吃你之前讲好听的话，给你弹琴，给你放音乐，给你吃大餐，然后再吃你，让你被吃的心服口服。这是人心比万物都诡诈。耶利米是说人心很诡诈，那先知以赛亚呢，他让我告诉你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恶人生活有一个特征，恶人生活有个特征，这个特征是什么？他在里头没有 peace， 没有平安。一个恶人他的心中没有平安，这是为什么人心中没有安息，没有平安，因为里面有罪在里头。所以一个是说人心里面有问题，第二告诉你说就因为有这个问题，人里头没有安息，没有平安。所以耶稣说我带着刀剑而来，我的平安不像世界给你的平安，世界给你平安就说好好大家好好大家在一起就可以了。耶稣说 no no， 你先有刀剑才有平安，我先给你刀剑你才有平安，我要把你的问题给切割掉，给你刺透你的心，让你心先流血，然后你才能有真正的平安。这一点在教会当中弟兄姐妹我们要常常想到这个问题，否则你家里面好像我昨天刚刚争吵过了，两个人有拥抱过了，好像问题又解决，很快好像战争又回来了，问题又回来了，因为那个根没有解决。 所以我今天讲的第一件事情，弟兄姐妹，礼物是一个恩赐，礼物是这个平安是一个礼物，是耶稣来到你头，他把天上的平安带给你，你可以进入那个玻璃海当中，进入上帝的宝座面前，他在照顾你，他的翅膀在遮盖你，同时他带着宝剑，带着剑来到你的生命当中，他让你把你自己不平安的根给你挖掉，那这才给你平安的源头。但我今天在讲的第一部分，你心中没有平安，你不可能把平安带给你周围的人，你自己心中没有平安，你怎么给你家庭带来平安呢？不可能的。所以你不要忘记了，你要敞开你的心门，就是耶稣为你真正的平安。你越是靠近耶稣，你越是靠近了平安的源头。你心中有这个问题你不知道吗？人的心中都是充满着，导致不平安有两个因素，这个我讲这个恶，一个就是人太以自我为中心了，我的口味，我的生活方式，我的想法，我的主张。不但如此，还有一个是骄傲啊，我的看法就是比你看法好，你看我花出多少的时间，我花出多少的精力，你看我多聪明。那这些骄傲和自私让家庭搞得不得平静，人员之间搞得不得平静。耶稣说，你必须要接受我的刀剑，你才有真正的平安。你心中有平安了，你才能成为使人和睦的人。我们一起来读，再读一句话，来，一起读，来，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成为神的儿子。上帝的平安在你的里头，不是让你坐在家中就享受享受享受了。感谢主，我们能享受神给我们的平安，我们需要他的翅膀来遮盖我们，需要他成为我们的避难所。但是耶稣同时告诉你一件事情，平安是一种呼召。大家一起跟我说，平安是呼召。为什么是呼召？保罗讲得很清楚，保罗说对不起，那个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的7:15，告诉你们，是告诉我们原是蒙召，我们是为了和睦而蒙召的。因为他说我们被呼召是为了和睦，英文讲得 很清楚啊，英文是说 It is to peace we are called， 就神呼召我们进入和睦当中，不但自己有平安，我们成为把平安带给我们周围的人。那你说怎么把平安带给周围的人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记得一件事情，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，你可以有烧饭的能力，做科研的能力，发明创造的能力，可是你没有给自己平安的能力，你绝对没有。这话有时候让我们很伤心的，你没有给自己平安的能力，如果你要有的话，你就不会这么恐惧。那第二个呢，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，你不但自己不能给自己平安，你也很难很难跟别人平安相处。你想想我们跟别人相处多难呢、啊、难不难？谢谢你，跟别人相处太难了。那你现在把平安带给别人难不难？太难了，太难了。你没有上帝的恩典，你不可能成为一个使人和睦的人，在家里面使人和睦，在教会使人和睦，在公司使人和睦，在老人中心使人和睦，很难呐，太难了，太难了，对不对？所以那说怎么样是个使人和睦呢？我亲爱弟兄，我们要想几点呢？第一个哈，你记得一件事情，使人和睦的人，使人和睦的人，不是和事佬。大家一起跟我说，使人和睦的人不是和事佬啊、哦！你好你好，不是这样。人真正的平安从什么地方来？圣经上说福音是平安的福音，福音是平安的福音。你知道在圣经的里头啊，圣经的里头我看看有没有这个不对，圣经里面讲啊，在诗篇里头讲了一句这样的，圣经上有这样的一句话啊，在以赛亚书大概是42，我记不得，是我 对不起我记不得，他是告诉你报佳音传平安的人，他的脚中是何等的佳美。报佳音是传福音的人，传平安就是和平，平安跟福音是不能分开的，不能分开的。一个人真正要有平安，你把平安带给别人，也把福音带给他。像在这个瘟疫流行的时候，什么东西让你 有平安呢？ 你没有平安的，你根本就没有平安。当一个疾病临到你的时候，你有平安吗？你根本没有平安，甚至要把福音带给他。所以诸人和好的人，使人和睦的人，第一个你要知道穿上福音的鞋，这个福音就是平安的福音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越是在艰难当中，我们就把福音带给我们周围的人。你说你不要怕啊，不要怕，就在家里好了，待在家里面好了。你永远躲在家里面吗？如果这个大瘟疫全球流行，你何处去逃避啊？谁能给你真正的平安呢？没有一个人可以给你真正的平安呢。所以我们这些成为使人和睦的人，一定要记得把平安的福音当着鞋。无论在什么地方，你在老人中心，你在公司，你在任何地方，你知道你是个使人和睦的人。你去了不是带去纷争，你去了不是 带去那个仇恨，不是带去建造一个墙垣，你都不是。你把平安的福音赐给他。你看到你们邻居家在争吵，因为他们没有跟上帝的平安连在一起，说家中当然争吵吗？你看做老板的跟员工之间很紧张很紧张，他没有跟平安的源头上帝连在一起，他心中没有平安，怎么让你这个小组里面有平安呢？没有平安吗？他们需要的是什么？需要把平安的福音传给他。所以我们这是 peacemaker， 不是 troublemaker、啊、peacemaker。 无论在什么地方，你记得一件事情，把平安的福音当着鞋穿在脚上。无论在什么地方，把上帝的平安带给他。传福音就是传上帝的平安，但不是廉价的平安。这第一点我们记得。第二点、啊、这个经文我不读了哈。第二点，我们要主动的与人和好，所以 peacemaker。在这个教会的里头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这个时间，在家里面，你要成为 peacemaker， 在家里面成为使人和睦的人。我首先要在家里面成为使人和睦的人。你知道在旧约里头有一个雅各，雅各第一次见他舅舅拉班的时候，他舅舅拉班对他什么态度大家还记得吗？他舅舅拉班见到自己的外孙来了，又是抱他又是吻他，又说这就是你的家，外孙呢、啊，欢迎你，欢迎你。人在见面的时候彼此很亲热，因为那是蜜月期开始了。过了不久，这个舅舅跟外孙就成为仇人。在家庭婚姻家庭当中也是如此，刚刚见面的时候你好我好，在生活一段时间之后，蜜月期过了之后，家庭争吵开始。在每个家里面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要祷告，要明白神的心意。神说 God has called us to live in peace， 上帝呼召我们活在平安的里头。你要主动的和你的配偶和好，你要成为一个 peacemaker， 不要成为 troublemaker。 要是怎么叫主动呢？讲几句话，主动的讲几句话。讲什么话？很对不起，我老是想到我自己，这句话可以讲吗？对不起，我老是想到我自己。刚才还记得吗？造成冲突的有几个重要因素，一个就是太自私，太以自己为中心；第二，太骄傲了。那你就说对不起，我老是想到我自己，这是主动啊，这是主动啊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是我老是我想到我自己，我想不到你的感受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再想想说，对不起，我太傲慢了，我不应该讲那样的话，那是主动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是 peacemaker， 不是 troublemaker 啊。你说我就咽不下那一口气，咽不下那一口气就是你的 pride 嘛，就是我们的骄傲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在家庭里头要成为 peacemaker， 你不要学习一个成为 troublemaker。 我们生下来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容易伤害别人，一句话就会伤害别人。但是主说你要成为 peacemaker， 在家里面带来平安。你的家里都不能带来平安，你到外面去还能带来平安吗？你不可能的。所以家里面一定要，我们要主动的跟对方和好，所以 peacemaker。 有的时候你说太难了，太难了，是很难，但是你记得耶稣基督说，你要成为一个蒙福的人，要成为上帝祝福的人，你要一定要成为 peacemaker。 主说又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中居住，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。 You are called to peace， 上帝呼召你进入这个平安当中。在家里面我们先开始成为一个 peacemaker。 为什么成为 peacemaker 呢？因为我跟神之间有 peace， 基督的平安已经在我的里头。我什么时候没有平安，我什么时候就来到基督的面前，让他的平安涌进我的心中。所以你的没有祷告的生活，弟兄姐妹，你很难有真正的平安。你家庭为什么纷争？ 家庭为什么有问题？反而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出了问题。家中不和好，家中没有平安，是因为你跟神之间关系出了问题。因为你跟神之间关系出了问题，你自己心中没有平安，那里面那种征战在家中就表现出来，说家中没有平安。所以耶稣说，你们要成为使人和睦的人，从家里面先开始，在家中成为使人和睦的人。你在老人中心，你也成为一个 peacemaker， 成为使他人和睦的人。你不散布谣言，不挑起怨恨，不加深人的伤痛。我们到哪儿去把上帝的平安带给他？因为我们心中有基督的平安在我们的里头。那好了，有的时候我们想，你说你不知道对方真是错啊，讲的话是错，做的事很幼稚，很错啊，那我要批评他。那第三点，你记得一起去让主来审判。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来。若是人行，总要经历与众人和睦。亲爱的弟兄，不要自己伸冤，宁可让步，听凭主怒。因为经常记着说，伸冤在我，我必。你觉得你生气好，还是让主生气好？你一生气，你们家庭就是战场。你一生气，就带来怨恨。我结婚几十年，这是我心有，这是我的体会。只要我生气，家庭就是战场，家庭就像坟墓一样，没有生气。让主去生气，让主去审判。有的时候在人与人之间关系中，你就想审判，我拿起大锤，我要敲两下子，对不对？我要审判，我要发泄一下。但是神经上说，你要成为 peacemaker， 你要成为使人和睦的人，你要相信，让主去审判，让主去伸冤。你说我真冤啊，我真冤，我百分之百的，不能讲百分之百，我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是对的。你说我不审判吗？地方是错的呀。主说让主去审判，在你的家中如此，在你的小组也如此，在你的小组的里头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要学会让主去审判。你带着放大镜去看，不要看带着放大镜，就是看别人，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。那怎么成为 peacemaker 呢？让主去审判，你自己不要审判。主一旦审判，哦，弟兄姐妹，那是很可怕的一种审判。如果有人落在主的手中，那实在是可怕的。圣经上有这样的一句话。所以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怎么成为一个 peacemaker？ 你知道在这个世界，弟兄姐妹，好多人不幸福不快乐，是因为跟人际关系太紧张了。人里都没有给自己平安的能力，也没有与人平安相处的能力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来到平安的源头上帝的面前？在家庭，在你周围，越是跟你亲近的人，你看得越是清楚，你放大镜看他，他越看你越生气，一看觉得越不行，那你这时候生气，不但生气，你要审判。所谓的审判就是 指点他了，就指责他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。你看你这样，开始就开始指责他，数落他。圣经上说，你真的要成为 peacemaker， 成为使人和睦的人，领受上帝的祝福。主说：“伸冤在我，我来生气，我来报应。”你让步一下，peace 就来临了，和平就来临了。好，这是第三点，尽心尽力，来一起读来。若是能行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。有人说，王牧师难就难在第一句话，若是能行，真的不行。我说真的不行吗？真的不行。我说真的不行吗？真的不行。那成为 peacemaker， 使人和睦的人，你都要努力啊。你要不是领受祝福吗？争来吵去，你家庭不蒙福的，你的工作也不蒙福的。说若是能行，总要与众人和睦。众人当然包括你的配偶，包括你的孩子，包括你的邻居。若是能行，有的时候是不能行。为什么？对方不想跟你在一起，那你没办法，对不对？那是不行的，对不对？如果对方也愿意，你谦卑下来，能行了。若是能行，我们就开始和好。你知道有两个弟兄，一个是王弟兄，一个是张弟兄，两个在教会中服侍，教会要进球建一个体育馆，两个人意见不一样，两个人意见不一样，两个就不说话了。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啊？两个弟兄啊不说话了， 你知道当年耶稣到圣殿的时候，他12岁的时候到圣殿里头，约瑟和玛利亚带着耶稣到圣殿中敬拜的，在圣殿中把耶稣给丢了。很多人在教会当中把耶稣给丢了，为什么？就是因为王弟兄跟张弟兄关系搞得不好，让他心中很伤痛。结果呢，双方不但不说话，双方也不礼拜了。所以在教会中把神都给丢了，把基督给丢了。那张弟兄跟李弟兄两个之间，就因为教会建一个体育馆，他们闹得不开心，彼此不说话。但是有一天王弟兄他说，不能这样下去，我要跟弟兄和好。他就拿上了圣经去拜访张弟兄。到了张弟兄的家，张弟兄不好意思不开门，对不对？人家都来了，怎么了？不好意思不开门。所以开门的时候，那我们同一个教会的，我们在一起服侍的。那王弟兄说，把自己的圣经递给这个张弟兄，张弟兄你读经我祷告。那张弟兄说，好 我祷告。他摸一摸没找到眼睛，他找一找也没找到眼睛。王弟兄说，那你用我的眼睛吧。所以他们两个就一起读经一起祷告。当他们起身之后互相的拥抱，这个时候张弟兄眼睛充满着泪水，他说，王弟兄，原来透过你的眼睛我才看见这个体育馆跟过去真的不一样了。你听到这句话吗？我透过你的眼睛，透过你的眼睛，我发现跟体育馆看起来就不大一样了，跟过去时候我所看到的样子不一样了。就是你换一个角度，站在他的立场去看一下，哎，你的想法就改变了。这叫尽心竭力，他主动去拜访他，这是同一个教会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Peacemaker 不是躺在床上就可以成 Peacemaker， 你躺在床上可以成 Troublemaker， 但是不可能成 Peacemaker， 成为使人和睦的人。所以尽心竭力的人，圣经上说，若是能行，总要尽心竭力与众人和睦。最后我讲一句，你要成为一个 Peacemaker， 你要有智慧，你没有智慧你不可能成为一个使人和睦的人。你要讲话要有智慧，讲上帝的真理里面要有爱在里头，用爱心说真实话。圣经上也说，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，先是清洁，后是和平。人与人之间为什么造成矛盾纷争？是因为我刚才说内心里面有很多的问题，如果你们这些垃圾不清楚的话，没有真正的和平，没有真正的平安。你知道我做牧师常常给人家做这个 counseling， 做辅导。我刚刚在做牧师的时候，人家来跟我谈话，我劝他，哎呀，你不要再吵了，用神的话来劝他，劝他，这个劝他，啊，别吵吵吵吵吵吵吵吵，我给他劝来劝去的。神慢慢的教导我，我还是听，我听了2个小时之后，我一句话都不说，我不说了。因为什么？你说他都知道，你不需要说他都知道，那时候他来找你干嘛？让你来审判呢？当然不是审判他自己，审判对方，对吧？那我怎么办？我说，你们先跪下来，先跪下来，彼此认罪祷告。如果双方都是基督徒的话，这好办，对不对？那牧师叫你认罪，你不能不认罪吗？你不是向牧师认罪了，你是向神认罪，对不对？双方一旦要跪下来认罪祷告，站起来他们就互相拥抱了。那你说王牧师他可能是休战了，回去再吵啊，有可能。但说明一个问题，当你双方真的愿意服下来，说这是我的罪，先是清洁，然后才是和平。如果你都没有清洁，永远不是和平。清洁只是这个和平只是休战，只是暂时的。所以在教会里的弟兄姐妹，你成为一个与人和好的人，待人和好的人，你要有智慧，你要有智慧，让他们先在神的面前，如果双方都是基督徒的话，先在面前认罪悔改，让神的道洁净他，让圣灵洁净他，然后他的里面才是开始就有和好了。如果双方之间都有很多的垃圾在那儿，垃圾变成一座桥梁，一座墙在那儿，这个墙不拆掉，弟兄姐妹，不可能有真正的平安。 我顺便讲一句，亲爱弟兄姐妹，我知道好多弟兄姐妹心中很爱神，有良好的意愿，看到人家周围有很多不平安的事情，分裂的事情，你心中很痛苦，就把他往那一起拉，这是好的，但你不要做和事佬。基督不是和事佬。如果双方他们已经离婚十年了，双方都有自己的生活了，你说主耶稣叫我成为死人和睦的人，你们家有你们家的生活，你们家有你们家的生活，你们离婚已经十年了，现在我让你们合一起来，可以不可以啊？可以不可以啊？可以不可以啊？还可以啊，我看有人点头。地方已经他的生活，地方也有他的生活，两面都有他的生活了，上帝都许可他们单独的生活，你现在呢要把他们拉到一起，那怎么办？他个人同意，他家孩子，他家的婆婆公公，他家的亲戚同意吗？所以这是需要神给我们的智慧，不是一厢情愿的把他们往那一起拉，这样拉只会造成更深的伤害。所以神给我们智慧，给我们智慧，一定要记得给我们智慧，是先有清洁后有和平。一旦弟兄姐妹人与之间造成分裂之后，纷争之后，要把他们变成合意太难了。为什么？伤口没有愈合，首先要清除伤口，那就是悔改认罪，然后呢要重建信任。信任都没有了，怎么能在一起生活？不可能的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彼此之间都没有信任了，你怎么可能？这要花时间，花个过程重建信任。这个时候在主的面前，主给我们智慧的心，不要盲目的在一起，你慢慢的给神一点时间，给神一点时间，不要造成更深的伤痕。所以主告诉我们，主告诉我们，使人和睦的人他有福了。最后我来讲最后一个重要的一句是，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神要称他们为神的儿子。我是我爸爸的儿子，我很自豪我爸爸养了我，他是我的父亲。据说我们王家，你们知道我姓王对不对，我们王上的祖辈也出了很多的大人物，比如王耀明，还出了一个大人物王洪文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很骄傲，感谢主啊，让我有这样的父亲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没有一样骄傲，没有一样自豪让你称为上帝的儿子与这个名分相比。我是天父上帝的儿子，你说上帝是谁？你是谁呀？你知道在圣经里头，亚伯拉罕他开始知道我是谁了。亚伯拉罕说，我就是尘土。以赛亚先知明白一件事情，我就是草，像一棵草一样，早晨发旺，晚上枯干。摩西知道一件事，摩西说，我们就是一口气。大卫知道一件事，大卫说，我们就是虫，虫一脚就可以踏死。有的时候说草跟虫比人，有的时候比人还强，比方说病毒流行的时候，草没事，虫也没事，我们有事。传道书说，人是什么？人的一生就是 vanity， 像一口气一样是虚空。保罗说，人生是什么？人生就是劳苦，万物浮在虚空之下，在叹息，人要叹息。这是人啊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都是人哦。我们在平安稳妥的时候，经济增长很快的时候，人心膨胀，人狂妄自大，觉得没有什么事情不是我们人能干得定的，能做得好的。我们非常狂妄，非常自大，我们就哪有上帝，我们就是上帝。但是疾病来临的时候，病毒来临的时候，瘟疫来临的时候，我们突然意识到我们真的很脆弱，真的很渺小，真的很短暂。圣经讲我们是尘土，我们是草，我们是一口气，我们一生是虚空，真的是如此。这就是我们人啊，弟兄姐妹，这就是我们人啊。可是这样的人，上帝说我称你为我的儿子。那上帝是一个什么样的上帝？上帝说，我用我的手掌量珠水，我用我的虎口量大地，我用我的升斗升山岭， 我用了天平成江河。这个伟大的上帝说，我要你成为我的儿子，这是个尊贵的身份，这是尊贵的身份。你眼睛没有打开的时候，也不看重这个身份，现在你知道神说称你为他儿子，这个儿子是表示尊贵，表示荣耀，表示尊严，这是神给我们的身份。父亲给你最大的一个礼物，就是你成为他的儿子。成为儿子是什么意思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是什么意思呢？意思就是说，我把永恒给你，我把尊贵给你，我把天堂给你，我把天上的基业给你，我把我的生命给你。所以圣经上也说，你们就是我眼中的同人。大家知道同人吗？英文里面说 You are the apple of my eyes， 你是我眼中的苹果，英文人会这么说。但希伯来文不是这个意思，希伯来文说你们都是我眼中的那个瞳仁，就是眼睛里面那个远远那个东西，那是你人身上最敏感的一个部位。如果我现在在眼前给你晃一晃，你马上就学会保护自己，你不会这样的，你会保护自己的瞳仁。上帝说你是我的孩子，我保护你就像保护我眼中的瞳仁一样，没有我的许可，这个瘟疫不会伤到你，灾难不会临到你，你是我眼中的瞳仁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知道在这儿好多人很爱自己的房子，我先问大家，问我一下，问一下大家，你觉得你的儿子比你房子重要，还是房子比你儿子重要？你说房子比你儿子重要的，请举个手。你说儿子比房子重要的，请你举个手。所有人都说儿子比房子重要，你就是卖房子救儿子，还卖儿子救房子？你自己选，你自己选。整个宇宙就是上帝的房子。上帝说整个宇宙的房子他慢慢会衰落过去，我要你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要看顾你，我要保守你，我用翅膀来遮盖你，我用我的灵鱼鳞来遮掩你，你是我眼中的瞳仁，你是上帝的儿子，这是尊贵的身份。你轻看自己的身份，你永远不会有平安，因为你不知道自己是谁。那你说这句话在讲什么呢？你的天父，我们的上帝，是平安的神，是 God of peace， 他给你 peace of God， 因为他是平安的神，所以他给你 peace of God。 他说你也是我的儿子，你应该像我，我把平安带给这个世界，我也希望你把平安带给你的家庭，带给你的教会，带给你周围的人。这是主耶稣说你是上帝的儿子，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成为上帝的儿子。我们感谢主，让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尊贵的身份，你是上帝眼中的瞳仁，把上帝的平安放在你的心中，也把上帝的平安带给你周围的人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愿你的话语在我们心中来光照我们，你用你的翅膀遮盖我们，你用你的鳞毛遮掩我们，让我们投奔在你翅膀的荫庇处。你是至高者，你是全能者，你是自由拥有者，你是创造万有者。主，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你用你全能的膀臂环绕我们，你怜悯中国，怜悯那些医务工作者，你怜悯武汉，怜悯中国的教会，你怜悯北美的华人教会和整个北美乃至整个世界。在瘟疫流行的时候，主，让我们知道你是掌管万有的主，洪水泛滥的时候你助日为王，让我们紧紧地抓住你，如果我们不抓住你，洪水就会把我们带走，让我们淹没，让我们消失，让我们隐藏在你的面前，让你的平安成为我们的平安，还让你的平安透过我们传给我们周围的人。愿你的荣耀，愿你的尊贵，愿你的子民得真正的平安。我们将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